宝宝，妈妈抱抱。
亲爱的，来抱一下。
嗨，香梅。
嗨。
哇，你好漂亮呀。不过你明天就要嫁人喽。算了算了，不说了，还是给你一个祝福的拥抱吧。
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用爱拥抱每一天，虽然天色不常蓝，而心中晴朗。人生虽然有挫折，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用爱穿越迷茫，
用爱穿越迷茫，
用爱拥抱每一天。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一两个很要好的知己呢？在我们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我们都需要有些朋友，有些知己，能够彼此关心，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倘若你至今依然没有一个要好的知己，你可以祈祷上帝为你预备。今天凌云和你分享，这才叫知己，你有吗？文章来自经典语录。一生中来来去去很多人，却只有极少数可以成为知己，大多数都是观众。观众只是一个旁观者，笑看你起落沉浮，知己却是你人生的参与者，分享你的快乐，分担你的悲伤。肤浅的人要的是观众，成熟的人要的是知己。知己不是天天见面吃喝玩乐相互吹捧，而是懂你，在精神上支持你，鼓励你，帮助你，在你有所不足时指正你，在你失落时安慰你。知己是灵魂深处的一个伴，陪我们度过孤独的岁月。真正的知己是一份懂得，一份相知，一种淡淡的陪伴与共鸣。有时候只要一个拥抱，一个眼神，便一切尽在不言中。有时候只要一份关心，一声问后，便留下了长久的感动。我们都需要一个知己，在疲惫时有人心疼，在委屈时有人安慰，在满腹心事堆积如山时，能有个耐心倾听的伴，在压力增加无处释放时，能有人默默陪在身边。知己胜似亲人，总是能对你默默付出。知己犹如爱人，总是能为你排忧解难。如若人生有幸得一知己， 请你千万要珍惜。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共同拥有一位同样的最知心的朋友，耶稣。亲爱的，请你邀请耶稣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明天，我是凌云。接着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
每日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
听众朋友，人生中总有很多的疑惑，很多的抉择，在迷惑的时候，人们总希望有机会预知未来的运程，甚至企图去改变。到底命运是否在我手？是否可以做一些事情可以左右它？马来西亚圣经学院研究者陈汉祖博士告诉你，算命看风水这些事，上帝是不允许的。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篇文章，基督徒可不可以算命或者是看风水。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是不允许基督徒去算命看风水，因为观照占卜都是上帝所恨恶的事情。很多人去占卜是为了趋吉避凶，求平安，但算命师傅不一定跟你好好的说话，许多时候反而会跟你说一些劫数、灾难等令你不安的事情。比如说算命师傅说你三年之内必会撞车，无论是否准，这三年时间内你驾车都会变得很紧张，想着会不会去撞车呢，整天是提心吊胆，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车祸。这未必是算命先生灵验，而是跌入一种名为自我应验的预言之中。自我应验是指人们常常担心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反而因为太紧张而发生了。 算命师傅不灵验，顶多是浪费了金钱。如果算命师傅真的是灵验的话，你反而要怀疑他为何这么准确呢？背后是否有一些灵界的力量来帮助呢？陈博士认识一位朋友，从前替人算命和看风水，会先在灵界通灵，透过灵界得知对方的问题或者是背景，最后他真的被灵体入侵，多年来夜不能寐，精血不止，直至他信了耶稣之后，问题才得以解决。华人很喜欢说命运，总想掌握命运，改变命运。其实人一生最重要的不是命运，而是命相，也就是生命的方向。一个人的生命方向对了，他的生命自然就会改变。而人最重要的方向就是上帝，归向上帝，让上帝领导我们的一生，因为他是最有智慧的，他亲自的带领必定是最好的。风水不过是把一些基本的环境学与自然常识加入了很多的迷信和宗教元素在内，如果稍微改变家居就能嫁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婚姻问题了。其实婚姻牵扯到很多的社交、个性各类问题，不是布个阵就能够解决。至于居住环境影响健康问题，很多时候只是常识罢了。比如说你的家居住在马路旁，车轮时常的经过，空气的质素自然就是差的，也会很吵，当然更会影响到你的健康。这些用不着算命先生去提醒，自己都会知道的。很多人为先人购买风水墓地，并不是真心的为先人着想，只是为了自己，想先人的墓地能够保佑自己。真要是孝顺，该在亲人在世的时候就对他们更好。上帝说，当一个人孝顺父母，祝福就会临到那人身上。在社会上工作，很难避免会遇到迷信风水的上司，他们当然不能把他的风水摆设拆掉，但圣经中也有一些不随波逐流的例子。例如旧约中，但以理的上司造了一个很大的金像要人膜拜，但以理当然不能把金像拆毁，但他也没有顺服去拜这金像，而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其实在职场上，只要坚持自己的立场，最终同事也会尊重你的。更重要的反而是，如果你的上司对风水很着迷，你更加需要为上司或者是公司来祷告，让他们认识真神。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的耶稣是比世上一切的东西更为大的，上帝是最大的。相信了上帝之后，就不用担心任何的邪灵干扰。当然，如果小时候真的是气给了神佛，我们要向灵界来宣告，奉上帝的名，断绝与这些神佛曾经上气的关系。上帝是大能力保守信他的人，我们不需要恐惧。如果你的生活受到了很多的困扰，很需要指引，最重要的是归向我们的上帝。只有上帝才能真正的帮助你。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要有改变，追随我们的上帝，神必定会大大的祝福你。
高地这大地，让万民因你而蒙福。主啊，求你能力医治这大地，让万民因你得拯救。主啊，愿也让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称颂你的名。主啊，愿也让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主啊，愿这地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尊崇你的名。
主啊，愿这地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遵从你的名。主啊，愿耶和华万民都归向你，让万民都遵从你的名。主啊，愿
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为您播出周三单元诗情细语话人生。
诗情细语话人生，
欢迎收听诗情细语话人生。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诗伟，很高兴和你们有一个为期三年的在诗篇里的心灵之约。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卫在痛苦中的祷告和赞美。诗篇中有很多都是大卫在痛苦中，在各样的难处中，甚至在绝境中向神的呼求，但这种呼求最后都会成为一种赞美。所以整个诗篇都是这样一个格局，这种格局也表现了一个人在神面前一种灵修的这样一个途径。就是起初你带着真实，带着你各样的痛苦来到神面前，因为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嘛。如果人觉得自己样样都很好的时候，他很难用诗歌来赞美神，他都是在各样的绝境中他才能写出这样向神倾心吐意的诗篇。所以他起初很多都是在痛苦和困难中向神呼求，然而在呼求之中，他和其他的诗歌不同。其他的诗歌一般来说，属世的诗歌，它在一篇诗歌中情绪相对来说是在同一个处境中，而大卫因为他在写这个诗篇，在呼求的过程中有回应，有神来改变他的心，所以在短短的诗篇中，他就会从痛苦中的祈求甚至发牢骚转为赞美。这里第一句话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大家都会很熟悉，因为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在二十七章的第四十五节里面，耶稣在十字架上，从五阵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越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这句话翻出来的意思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就是当时站在十字架下看耶稣整个受刑过程的人，有的听见了这句话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因为当时所在的人有很多不是以色列人，但他的意思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也就是说，耶稣在他临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这句话他用的是诗篇中大卫的呼求，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在神学上也有，特别是灵修神学里面也有这样一个阶段，也讲到人在黑暗中，哪怕是服侍神的人，被神带领的人，哪怕是灵修生活很好的人，也会有一个属灵生命中的黑暗期。虽然我自己并不觉得可以用黑暗期来形容这一个时段，但事实上我们的属灵生命中都会有或短暂或长的似乎神离弃我们的感受。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上帝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这几年我都在看中国教会的历史，我也在看中国大陆解放以后基督徒在文革中啊，在各样运动中受到逼迫的时候，
仿佛上帝真的是没有言语，沉默的。远藤周作的《沉默》也是写到，是天主教的宣教士在日本的宣教，在被逼迫的阶段里面，上帝似乎也是沉默的。但其实沉默却并不是沉默，你感觉到他离弃你，但其实这一个阶段正是神的命定和需要。有的时候上帝的沉默正是使人从宗教的表象回到信仰的本质。当我重新来看那段历史的时候，如果从情感上来说，我也不能理解上帝为什么不发声。在很多时候上帝为什么不来帮助他的孩子们。但是我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又感受到，如果上帝没有这样的沉默，人就不能回到对神真正的信仰来连接的这样一个本质中去。所以大卫在这里虽然感叹神的离弃，感叹神沉默，但他同时有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所以这里他就不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来判定神的属性，而是按照自己的属性的不变来宣告，也来赞美神。因为他想到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这里在诗歌中他反复地用了重复的字，他们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他们依靠你，其实就是反复地思想神曾经所做的，并且来宣告，既然他们依靠你，而你是圣洁的，你是当得赞美的，今天我虽然感受不到你，那一定不是你的错。所以诗人这个时候就会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在诗篇中我们就看见，真是大卫仿佛已经看见了耶稣。耶稣也是这样，他在下面看他受刑的时候，人们也是说，哎，他说是他是神，哦，他说他是以利亚，啊，他说他是先知，那神来救他吧，他是神的儿子，那神来救他吧，来搭救他吧，或者来嘲笑他。他也在这样的处境中，仿佛是虫不是人，在十字架上蒙羞辱的刑罚真的就不是人，因为那是一种羞辱。今天我们画的十字架是金光灿灿的，十字架上的耶稣还裹着遮羞布，而事实上钉十字架它是没有任何荣耀和金光灿灿的这些成分的，就是羞辱，赤裸裸的羞辱。大卫不仅认定神是可赞美的，他虽然自轻自贱，但同时他又是一个反复。诗歌到了这里第九节又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上帝，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接下来他说了很多他急难的地方。诗人让我感动的是，他每一个但后面都是神的属性和信靠，仿佛你就看到一个人心灵的挣扎，被这个环境所压，他会有怀疑，会有痛苦软弱，会觉得神为什么离弃，为什么沉默。但是虽然我感觉你是沉默，你是离弃我，但你是一个解救的神。然后虽然他又开始跌入自轻自贱，那既然神没有错，错的就是自己了，然后又是一个但是，但是我在母腹中你就拣选我，所以我不是一个虫，我就是你的儿子，因为我生出来你就是我的上帝。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灵修的途径，就是每一个但是后面不是怀疑神，而是信靠神，每一个但是前面可以是赤路敞开的向神吐露。 这里他虽然已经到了，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里。虽然他写的如此形象，表述了一个在绝望之境中的人，但是他后面又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我很喜欢大卫的诗篇，因为他让我看见人的软弱不能改变神的永能与神性，人的感觉也不能改变神的永能与神性。虽然今天我可能看不见他，今天我可能怀疑他，但是我在信心之中仍然向自己宣告神的慈爱，神的大能，神的不改变。
人类是否需要水？人类是否需要阳？人类是否需要光？生命之中当一样，世上食粮不能满足心中空处，世上水非能解干渴心灵，世上人类凶恶黑暗罪恶不抗，世上没有真诚不爱，世上没有光，主耶稣是天
过了今天的诗情细语化人生，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明天让我们再相会。
你我工作多繁忙，为了得早睡与凉，日夜奔波迈步前往，在世寻找光芒，世上食粮不能满足心中空处，世上水非能解干渴心灵，世上人类凶恶黑暗罪恶不抗，世上没有真诚不爱，世上没有光，主耶稣是天水着